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哦。这个单元还是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由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新知的部分呢，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年轻药师委员会的副主委洪其明药师来到节目的现场哦，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其明药师你好，
哎，伟华姐以及线上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欢迎其明、哎、谢谢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哦哦、对
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哎呀呀，这个是伟华的有切身之痛啊，就是口腔溃疡的问题，也就是嘴破的问题哦。同样的，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要一起的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故事哦。
好，
其明我们一起听故事
喽。
小明是社会新鲜人，才刚进公司不久。为了顺利度过试用期，他每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工作，就连下了班回到家，也是熬夜努力的赶文案。某一天早上一起来，嘴巴破了个洞，痛到受不了，他决定去药局请求药师的帮忙。
药师，我最近每天熬夜，结果嘴巴破了个洞，想买条口内膏来擦。
嗯，好的，我啊建议您要漱完口擦干之后，在破洞的地方涂薄薄的一层，记得啊要维持半小时不吃东西，让药膏附着在上面，一天可以使用2次到3次，至少睡前要用一次，效果会比较好哦。
好的，对了，药师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吗？
其实啊，造成嘴破的原因有很多，依照你刚刚的描述，可能是因为疲劳引起的嘴破。如果使用药膏很多天之后没有任何改善，或者是继续恶化，你啊就要怀疑是有其他原因造成的哦。这时候建议您要去诊所或医院就诊哦。
好的，我知道了。那平常要怎么预防嘴破的发生呢？
你要注意口腔卫生，养成早晚刷牙、饭后就漱口的良好习惯。饮食的部分要少吃油炸、刺激性调味品或坚硬的食物，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最重要的啊，是要养成良好的作息、充分的睡眠、适当的运动、放松情绪跟压力，避免过度操劳，都是非常重要的哦。
好的，谢谢药师。
哇，提到这个口腔溃疡，也就是嘴破的问题哦，相信是许多人都有过的一样的那种困扰哈、哦。像刚刚伟华提到，我也曾经哦被这个反反复复的一个嘴破的问题困扰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哦。那每一次呢，就是要开口说话的时候，那个伤口的那个拉扯、摩擦的痛啊，哇，真的是极度的痛哦，就很不想要开口说话，也不想要吃东西哦。它如果破在那个舌头，你知道吗？舌头位置的时候，对，特别痛，而且他讲话还会大舌头。
对没错。
所以有时候我自己都会在节目当中说，哎，今天讲话有点大舌头，真是不好意思了，因为嘴巴又破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其明药师的分享当中，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口腔溃疡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先请教一下其明药师哦，口腔溃疡的一个发生率在我们国人的身上的 比例是怎么样的呢？
好，那首先口腔溃疡就是其实我们就是我们俗称的嘴巴破，那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多多少少都有可能会发生，那基本上发生的几率不会小于 20%。那通常来说，我们得到口腔溃疡之后，一般要大约7到14天之后，伤口才慢慢的愈合。只是我们在过程中可能会伴随一些可能像饮食、吞咽或者是说话的困难，甚至有时候我们会一直重复性的一直发生，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
是，没错，那个。刚提到都有时候都不想吃东西，你知道吗？就是只能够那个咀嚼就是一种困扰了，就是用基本上有时候用喝的为主。
对对对，就流质的东西。
对，但是你喝的还是会刺激到，
很不舒服。对
对，好，所以呢，我们大概去了解到，哦，其实原来发生率不少于20%，其实这种几率还算蛮高的，
还蛮高的。
那要请教一下这个启明药师了，口腔溃疡就嘴巴破发生的原因有哪些呢？
那其实很多人会认为嘴巴破它就是因为火气大引起的，那其实这个不尽然哦，那只是它其中一个原因。那发生的原因非常的多，那我们大致可以分为6大类，那可以分为因为外伤引起的溃疡，还有感染性引起的溃疡，以及复发性引起的溃疡，以及药物和疾病性以及其他类的溃疡，总共有6大类。那在外部外伤引起的溃疡的部分的话，像是我们有时候刷牙刷太大力，或者是说不小心自己咬伤，就是我们可能讲话讲太快，就不然咬到舌头。
是，
对，或者是说我们因为食物太烫，或者食物太过粗糙坚硬，或者是我们戴了牙齿矫正之后被刮伤。对，那年长者可能会使用的一些比较不吻合的假牙，之后它压迫到了产生的溃疡状况，这是我们俗称的外伤性的溃疡。
是，而且那种溃疡在口腔当中还包括了有时候那个牙龈，有没有？
对，都可能会影响到。
对对对，特别是刚刚那个启明提到那个刷牙的时候，
对，
有时候那个太粗鲁，你知道吗？刷到牙龈
反而就会出血。对对 对, 對，没错。
然后那个讲话讲太快，或者吃东西的时候你太快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这样咔嚓就咬到了。
没错没错，是的，
超级痛的耶。有时候你咬下去的力道太大的话，还有那个血，你知道吗？
对，没错，还有血。对，
这个复原都要那一个多礼拜，
要一段时间。对，基本上就是至少要2周，一个礼拜到2周左右。
是是，好，这是属于那个
外伤性的溃疡。
嗯，
对。那再来的话是感染性的溃疡，那通常都是由像是病毒或者是细菌或者是霉菌所引起的。好，那通常来说，在病毒的部分，我们比较常见的可能是因为单纯疱疹病毒引起的纯疱疹。那通常得到疱疹之后，我们会有就是病毒会潜藏在我们的神经里面。那当我们免疫力一低下的时候，它就会跑出来产生这样的状况，就所谓的纯疱疹。那如果是像是霉菌的感染的话，比较常见像是白色念珠菌。那通常就是我们俗称的鹅口疮。那鹅口疮的话会比较好发于一些免疫力比较低的人，像是长期使用类固醇的人，或者是使用化疗的人，或者是糖尿病的病友，都有可能会发生。
是不是小朋友我们常听到什么鹅口疮，也很容易、
也会有。对，小朋友的确 小时候也会有鹅口疮，或者是说小朋友有像肠病毒的部分，他们都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嘴破的问题。
是是，刚启明你提到那个唇疱疹有没有？
对，
我最近也是免疫力下降。
哦，对，
就是突然在嘴巴嘴唇的
上缘的部分会显得像小水泡的样子。
对
对、
它都会在这个位置，是不是、
比较容易好发在那个部位。
我后来才知道说那个叫做唇疱疹。
唇疱疹
你不能随便的去乱涂，你知道吗？
对对对，因为这个很多民众会认为说好像都涂口内膏就可以了，这其实不是
真的，而且它痒到会受不了。
对，就
最后
又痛又不舒服。
没错，然后我就去，而且它会肿，红红肿
肿
的。后来我就还是走进药局，就直接请药师说帮我看一下它是什么东西，
看一下你的症状，看一下是不是哪一种。
对，他就说哦，这个是唇疱疹，他就拿这个专属的药膏。
没错。
那另外就是口腔里头也会有一些病毒性感染嘴破，
对
不对？
也会有，其实就是病毒性嘴破，它有时候会发在口腔里面，就是刚刚像讲到的肠病毒的部分。那也有可能在嘴唇周围，就像刚刚讲唇疱疹都有可能发生。
是，这个都跟免疫力下降有关系。
跟免疫力的部分也有关联性。对，都是有关联性的。
是 是因为这个为什么我会特别的再问一下，因为我自己在很多年前也发生过。就是你就突然就是嘴破好几个，不只是一个或两个，就好几个的一个状况。就在就医的时候医生就直接判断说， 好像是好几个哦，他就判断说应该是病毒性的 感染。
对，就是变成医生那边帮你看一下你的目前的状况，
才能
决定说是不 是病毒性。
是是，哎，所以口腔溃疡的情形
真的很多，
很多种不同的样式，对不对？
没错，
嗯，
也是很复杂的。
是是，那还有哪一些呢？
那其他的话，像是复发型的口腔溃疡，
嗯，
好，那复发型的口腔溃疡，其实在目前来说原因比较不明确，
嗯，
那这一类的话，目前在研究是认为是跟免疫功能失调有关联性。那另外也有家族遗传的倾向，
嗯，
好，那此外我们常常提到的像是我们有时候会有压力，
嗯，
或者是比较疲劳熬夜，
嗯，
或者是说女生生理期荷尔蒙的变化，
嗯，
或者是有些食物过敏或者是戒烟问题的时候，
嗯，
反而就是会产生这样子复发型的口腔溃疡。
是，哎，所以其名如果是属于复发型的口腔溃疡的情形的时候，他，嗯，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找出真正的原因。
对，
对， 对
没错，因为这个就会比较难，就是变成说你要去看看哪时候好发的时期是哪时候，
嗯，
那我们才能比较能知道说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是，那像以今天的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社会新鲜人，嗯，
对，
他是那个好像压力造成的，
对，他就是压力熬夜这样子引起的这样子的症状，嗯，所以造成他的这样嘴皮。
他算是复发性吗？
其实这种情形就会比较容易有复发的情形，就是因为他只要一直有，他只要一免疫力功能一低下，或者是说就是他一直熬夜这样子的习惯的话，可能就会一直重复的发生。
是是，所以如果是因为这样子压力造成的，要去调整自己的一个，
要放自己让自己放轻松，
对，生活作息啦，该，嗯，放轻松就放轻松，对不
对，
对，
没错，
哦，不要直接把压力都压在自己的
身上。
你看口腔溃疡的情形其实真的很痛苦，欸，
对，
然后你好不容易好了，然后又发生了，
又再次，
对，那你这个这样子反复的循环，我觉得我那时候的心情压力非常的大，
哦，
因为就是你好了之后，你生活作息没有去做一些调整，你反而很担心说下次是不是又要出现了，你就会在那边的纠葛，你知道吗？
对对对，没错。
嗯嗯嗯，那还有一些的状况也会造成口腔溃疡。
有，那还有其他像是药物性的口腔溃疡，那就是它本身会造成药物本身的副作用，会形成我们嘴巴破的情形。
嗯，
那比较常见像是一些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或者是化疗药，或者是抗癫痫的药品，以及痛风的治疗药等等。那如果民众如果怀疑自己的药物可能会引起嘴破的话，其实就可以把药物拿去给药局去跟药师做询问一下，
是是，看是不是在药物的部分可以做一些的调整吗？
调整，没错，就是要看如果您的病情是可以控制的状态下，那可以让医生帮您做一下更改，或者是看是不是有什么合适的方式。
是是，另外好像也听说过有一些的疾病它也会造成嘴巴破的问题的产生，哦，
对，没错，有些疾病的话像是一些肠胃疾病，
嗯，
或者是自体的免疫疾病，例如红斑性的狼疮，
嗯，
或者是皮肤疾病像扁平苔藓，以及是比较严重像口腔癌的部分，那它有时候都会引起这种口腔溃疡这种临床的表征。
是是，就是，嗯，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说有时候嘴巴破，
嗯，
这个问题我们如果看它是小事它就小事，
对，
但是不要忽略了它如果是一些的疾病或者是药物造成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要特别的注意，甚至是感染性的口腔炎的时候，
对，
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了，
对，没错，
因为会担心它会有一些蔓延的情形或者是一些恶化的情形的产生了。
嗯，没错。
嗯，那嘴巴破的一个问题呢，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因为我们可能都经历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说话还有吃东西，所以呢通常都会涂药哦。我们要来认识的就是口腔溃疡的一个药物了，我们请齐明来告诉大家一下哦。
那其实市面上常见的口腔溃疡药物的话，其实主要还是以外用药物为主，那主要会分成五大类，那分别是类固醇的药品以及非类固醇的药品，还有组织凝结剂、保护性胶质以及最后的中药材的部分。那可以首先跟大家介绍类固醇的药品。那类固醇药品它就是利用本身类固醇它能降低我们身体的免疫反应，之后减少发炎的现象，那通常会做成口内膏或者是口内贴片的剂型。那口内膏的使用方式通常就建议的话，就是平常我们先漱口完之后嘴巴擦干，之后薄薄涂抹一层口内膏跟 在那个口腔溃疡的地方，那维持半个小时，不要喝水，不要吃东西。那我们通常会建议的话，至少一天2到3次，睡前再做多用一次，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是，
对。那口腔贴片的部分的话，就会建议按照产品上面的标示，将有效的成分那一面贴在口腔溃疡的地方，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嗯，
那只是要提醒大家，这类的药品因为本身会降低免疫反应，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那些感染性的溃疡的病人的话，就建议不要去做使用这类的产品。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像唇疱疹病毒性的，
对，没错，
对不对？
对，那种就是不适合使用类固醇的药品。
嗯，我就是用错了，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应该可以吧。就把它涂上去，它就越来越肿，越来越红，你知道吗？
对，只要发现自己擦了之后感觉都没有什么改善，之后反而恶化，基本上有可能就这个药膏就不适合你做使用。
是，好，记得哦，那个类固醇的药膏哈，它可以降低免疫反应，但是不可以用在感染性的溃疡，
对
不对？再来的话，
是非类固醇类的药品。好，那通常会做成像是口内膏，或者是口内凝胶，或者是口腔喷剂。
嗯，
那比较常见的成分像是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的水杨酸，或者是像甘草萃取物，或者是比较天然草本的成分，像是鼠尾草、丁香的这种成分，会做成非类固醇的药品。
嗯，
对，
它也是对于我们的嘴巴破的情形是有帮助的。
对，没错，它也是有点减缓发炎的这样子的症状。
嗯，
只是它不是类固醇那一类的。
是，
对，
是
的。
所以我们在选择要用类固醇还是非类固醇类啊？
其实的话，两种选项都可以。那原则上，一般来说非感染就是感染性的溃疡就不适合用在类固醇这样子。
哦，所以感染性的溃疡它可以选择非类固醇的药膏吗？
其实我会建议，如果在一般感染性溃疡的状况下，这两者都先不要使用。
哦，
因为你还是会先给医生确认说你是哪种的感染，那我们可能会再擦像是一些比较其他合适的一些抗病毒的药物。
是，
对，或比较合适一些。
是，刚刚齐明提到那个唇疱疹嘛，现在有那个唇疱疹专门的药膏。像我这一次的话，就是唇疱疹的关系，那药师后来推荐给我的就是那个唇疱疹的药膏。
对，没错，就是它合适的东西，效果才会比较好。
哎，它真的效果擦下去马上
就有感觉，
马上有感。
对对对，
它那个痒的程度就降低了，然后慢慢红肿的程度就降低了，然后就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对，没错。
嗯，好。再来的话呢，
那第三种的话是组织凝结剂。那这类产品的话比较常见于像一般我们去看牙科或者是耳鼻喉科我们所看到的黑色药水。那它这种药水的话，它能够排除我们的病变组织，加速组织再生，做促进伤口愈合。哦，那它其实会好得非常的快，只是在使用当下会非常的刺痛。但是而且呢，使用之后还必须要做漱口的动作，避免伤害到牙齿。
真的要漱口啊？
对，它那个产品是需要去做漱口的。
哦，
只是这个药品比较特别，是因为它一般要给医生看过，开立处方才能做使用，所以没办法直接在药局直接买到这个产品。
是，没错。所以我们有看牙科经验的朋友们，是不是有时候你嘴巴破，你告诉牙科医师，
对，
那牙科医师就直接帮你这样点一下，
点个黑色药水，
对，然后呢你就发现，哇，为什么他的药水那么神奇？点完之后还真的是比较不痛。哎，
对对对，没错，就效果很好。
哦，然后你要去外面买其实是买不到，它是处方用药。
对
对
对，要处方用药，没错。
哦，了解了。好，再来。
那接下来的话是介绍第四类保护性胶质。那它是具有用粘着性的胶质跟纤维，会在我们的伤口的地方形成一层保护膜，避免伤口一直受到外来的刺激。那比较常见成分像明胶、果胶或是缩甲基纤维素钠。那因为它只是单纯形成一层保护膜，所以前面所提到的感染性的溃疡一样也是不适合做使用。对，
那它这个保护膜跟那个口内膏的感觉一样，是形成那样子的膜吗？
对，但是因为它这个只是单纯形成一层膜，但它没有像口内膏有消炎的效果。
哦，
对，所以还是有点差异性。
哦，我懂了，它就是去阻隔到我们的这个破掉的地方，不要再去摩擦。
对，让它自己慢慢的愈合，我们没有去用有药的成分去让它帮助愈合。
哦，我懂了。
那口内膏是有用到类固醇有消炎的效力，让它慢慢的愈合自己。
是是，哎，我们如果不使用这些的药物的话，一样就是7天左右吗？就
对，大约的话，其实14天之内基本上都会好起来，自己康复。
是是，那如果使用药物会更快一些，
加快一些，会减缓我们这不舒服的症状。
哦，了解了，那就看你可不可以忍受吧。好，
没错，是的，没错。
好，再来还有中药成分。
对，那再来是叫中药成分。那就是常见像是牛胆、黄连、黄柏、冰片、清代这些成分。那这些药材比较会有消炎跟清热的功能， 可以帮助伤口的愈合、嗯、只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种中药材它含的生菌素相对会比较高一些些、所以说一些免疫力比较低的人比较不适合使用这类的产品。
是生菌素指的是它的一个细菌吗？还是什么菌种、
菌素就是可能因为它是中药材，天然中药材做的，所以说可能里面会有一些菌种，那菌种的部分可能对于身体免疫力比较差的人、嗯、怕会使用反而会加重它的感染的问题。
哦，是。對對對、所以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嘴巴破的情形有的时候也要看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
对，没错，
我们适合哪一种的这个药物，
对，没错，
来去做一些的使用去缓解它的症状，
是，
然后让它可以早一点好，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
不是那个任何一种药物就通盘就一定适合每一个人，没有这样子的。
没有，没有，对对对。
好，其实老一辈人是不是对于嘴破还有一些迷思啊？
老一辈人可能就会使用比较类似像中药材的部分，因为其实以前中药材的产品比较热门，那在西药的部分像类固醇这种成分是比较后来才出来的产品、所以年长者都会用比较多像中药材来做使用。
对，像什么什么西瓜霜啊，
对对对对对，
什么云南白药啊，类似这样子。
对对对，没错、是的。
在如果使用中药材的这样成分的话、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像刚刚前面提到免疫低下的部分，那再来就是因为使用中药材的话、它其实喷在我们口腔溃膜的地方、它没有什么粘着性，所以说其实我们喝水的话可能就会把它冲掉。
对
对，所以说它其实效果来说，如果你用喝水的话可能效果就不会有那么好。
是是，
对。
其实你有没有听过有老一辈的人他是那个嘴巴破的时候跑去涂盐巴的？
有但是那个真的太痛了。
对，
那真的太痛了。
因为老一辈会觉得盐巴是 消毒的产品，
消毒产品。对，
可能好刺激哦。
太刺激了，如果你直接涂盐巴真的太不舒服。你可以用简单稀释的盐水、比较稀释一些去漱口、但是不适合直接把盐巴涂抹在伤口的地方，
那个根本是那个极度的痛啊，
太不舒服了、对对对，没错。
所以这我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因为真的有一些长辈朋友还是有一些旧有的观念。
对对对，
有一些的迷思我们希望可以打破一下、
没错、
好，其实因为刚刚有提到了像是药膏的部分，有这个非类固醇还有这个类固醇的药膏、
对，没错。
如果口内膏当中它是含有类固醇的话，我们吃下去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有副作用，因为它是类固醇。
对，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民众来药局都会问这个问题，
然后都会说是不是我要买非类固醇的药膏。
对，没错，他们就说我要买那个天然草本的比较安全。那其实类固醇药膏的话虽然含类固醇，但是它其实会好得更快一些些。好，那原则上我们建议它涂抹薄薄的一层在它口腔溃膜的地方。好，那即使这样子薄薄一层的使用量，其实吃到一点点都是没有关系的。对，
好，所以薄薄的一层哦，不是要你涂的厚厚的一层、
对，就薄薄就好。
对，那是没有关系的哦。再来我们还是要做一下这个提醒哦，并不是这个跟嘴巴外面跟嘴巴里头所有的一些的溃疡的情形或这个有嘴破的情形都一律使用口内膏哦。我们还是请齐明来告诉一下大家。
对，就是一般来说发生嘴破的话有可能会划分在成嘴唇或者是嘴角或者是口腔黏膜的部位，那每个部位的话都有可能会是非就是感染性的部分引起，那像是唇疱疹或者是口角炎。那唇疱疹刚刚前面提到就是由病毒所引起的，那口角炎的话就好发于口角的部位，有可能会是因为细菌或霉菌引起。那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的时候其实用口内膏一样降低免疫反应，反而会加重那样的状况，不适合用。
是那个口角炎就是我们常说那个嘴巴裂掉的那种。
对，没错，就那个那种的情形原因非常的多，有的人是因为口水或者是因为摩擦或者是就是像刚刚讲的感染的问题引起的。
是，
那如果发现是感染问题引起再擦口内膏其实反而效果不好，反而更严重。
是是，所以那个可能是细菌或霉菌哦。
对，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其实我们的民众来到药局做一些询问的时候，其实你们也会特别的去询问一下他的一个日常生活作息，对不对？
我们会看一下他目前，或先看他主要的病灶部位在哪个位置、之后再看他目前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他自己本身有没有怀疑说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情况，去做判断，这样子。
是，了解了。我们最后还是要请齐明来告诉大家哦、其实口腔溃疡、嘴巴破的这件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痛苦哦。那到底要如何做预防呢？如何避免口腔溃疡的问题？齐明。
好，那通常预防口腔溃疡的话，首先我们要先去避免前面所提到那些诱发的原因。那再来的话，平常我们可以注意口腔的卫生哦，平常早晚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那平常也可以多喝点开水，或使用稀释的盐水或漱口水去做漱口，降低口腔细菌的数量。 那再来就是我们平常饮食的部分的话，可以减少一些刺激性的调味品，少吃油炸、粗糙或坚硬的东西，避免黏膜的刺激。那也可以注意，就是我们平常的饮食尽量的话，不要偏食，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那有研究指出，平常的话可以补充一些维他命 B12， 那可以对于嘴破减缓它的疼痛以及减缓它的次数。那额外的补充一些维他命 B2 或 C， 多多少少也对于伤口的复原也会有帮助。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很重要，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作息、规律的生活、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那减缓当然像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不要过度操劳，那放轻松、减缓压力，那都有助于口腔溃疡的发生。那要提醒大家，有些民众会有嚼槟榔跟抽烟习惯的人，那记得也要去检查有没有口腔溃疡哦，因为这个也是口腔癌早期发现的症状之一。
你说嘴破对不对？
对，没错。
嗯，了解了。所以这个刚刚提到了 B 的补充的一个部分，其实 B 真的很多种哎、欸。
对，没错 ，B 是一个复合性的成分。
嗯，所以 B12 跟 B2。是对于我们的口腔的部分是有帮助修复的。
对，这目前研究指出来是 B12 是确认是一定会有帮助、嗯、就是 会有让我们减缓疼痛跟减少嘴破的次数。
是。
那 B2 的部分它本身就有修复黏膜的效果，那多多少少会有帮助一些。
是是、嗯、哦，最后再问一个小问题好不好、嗯、
请说。
其实秦明，你会发现有些人再怎么样吃这些的东西，辛辣什么的，他就是不会破。我们是有些很容易破的人哦，就是你怎么样的注意跟小心哦，那还是发生了，
这是跟体质的问题有关，
这是就是遗传体质哦。
对，这跟体质有关，有些人就是怎么样就是不会破。
对
对，当然还是会建议民众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吃这么多这么过量的辛辣食物啦。
嗯嗯，
对对。
哦，他可能不会嘴破，但是在某一些的一个发炎反应比较容易发生。
对，他还是会影响到我们其他身体的其他反应。
是，了解了。好，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年轻药师委员会副主委洪其明药师的分享，还是再一次的做一下提醒，有任何的用药问题、哦、如果自己不清楚的话呢，像是我们医院的药师还有我们社区药局的一个专业的药师、哦、来寻求他们的一个咨询服务、哦、那不要忘记了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秦明、
哦、谢谢。